弟兄姊妹平安。上个礼拜普牧师讲到，我学会一件事情，就是讲到菜场了，大家都死掉了。当然我们今天聚会时间也是特别紧凑，因为是短宣的主日啊，宣教的主日。今天我们要有两位弟兄给我们做一点见证，讲到他们的工作和侍奉。头一位我待会会介绍，一位徒弟兄，他是我们已经约好并且跟我们教会很有渊源，有很长一段时间帮助我们宣教委员会做一些筹划的工作。另外呢，是我一个好朋友，很多年没有见面，忽然他打电话来说今天要来聚会，我一听正好他送上门来，就请他做一点见证，讲讲他在国内所做一些宣教的工作。他特别是提到双职侍奉，这也是我一直和弟兄姊妹们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都是神的儿女，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责任要传扬福音。主给我们量给我们的环境就是我们侍奉的工厂，所以在我们周遭的人，特别是跟工作有关系的，所谓职场宣教啊，这是一种双职侍奉的理念。那今天我们要讲的信息呢，是从短宣开始讲起。那也许有人问什么是短宣啊？因为今天在教会里面宣教的策略上面啊，大家都知道，从前有一段时间我们认为宣教呢是一些专职的工作，那些宣教士去做宣教的工作，所以怎么办呢？我们用金钱支持他们。这个观念在最早西方宣教士到中国的时候的确是如此啊。我们可以知道很多的宣教机构，像内地会啊，像这个伦敦传道会，他们都是很有负担为着中国祷告，但是事实上这么辽阔那么远的地方他们去不了，所以就打发人作为宣教的工作。所以这些宣教的机构主要的是在金钱上面支持他们啊，支持那些宣教士。其中最有名的来到中国，大家都知道戴德森，他就是由英国差派出来，伦敦宣教会带送他出来的。那这些工作呢，最早是只能做到用金钱，教会来讲只能用金钱来支持宣教的工作，却很少有人挺身而出。但是戴德森后来就回到英国，也到美国，就向教会呼吁，不仅把你们的钱打发，要把人送来。因此有很多人响应戴德森的呼召，内地会的工作都是很多由英国美国的弟兄姊妹中间出来的。而且那段时候20世纪刚开始，也有一些大学生响应呼召，所谓学生志愿军出来宣教。所以宣教的意思不光是用钱，也不是少数一些人所能做的事情，但是这些人仍然是以宣教士身份终身留在中国做福音的工作。20世纪传福音的策略有了一些改变，就是他们认为教会跟宣教团体中间那个连接不够紧密，所以积极的鼓励很多的教会直接参与宣教的工作，不再是由差会打发，又回到最早使徒行传的模式，好像安提亚的教会一样。所以今天我们问宣教的工作是有一个观念在那里，但是如果你要找一篇短宣的信息，什么时候有短宣呢？很多宣教委员会都做这样事情，第一步是把钱打发出去，以后呢，钱在哪里心就在哪里，到底我们所打发出去钱在各地所做的那些宣教士工作如何，就去宣教工厂看一看，这个呢就产生了短宣这个名词。但是其实短宣这件事情呢，并不一定是直接宣教的工作，做过短宣的人就知道，很多时候短宣成了访宣，就是访问那里的宣教士，因为短期之间很难投入宣教的工厂。但是为什么短宣的事情仍然被接受呢？因为这是一个桥梁，也是一个起步。若是我们永远不跨出我们教会的范围，或者我们心中打定主意，主不会打发我去做宣教士的，就永远没有行动。所以就退回到以金钱作为宣教支持的唯一工作，这是很可惜的，也是一种退步。所以我们盼望不仅是我们知道有宣教的需要，因为主耶稣的命令要把福音传遍地极，我们也更希望自己有行动。而我们个人能做的不一定是就立刻明白主的呼召在我们身上要做宣教士，短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为什么呢？我们就会看见许多宣教工厂上面的需要，而回来至少成为传递需要的人，这是短宣的目的，第一个目的。 那其实在圣经里面你找不到短宣这两个字，因为当初彼得出去也好，保罗出去也好，没有一种短宣的思想，暂时出去一下，旋风式的访问一下就回来。有的是有使徒们呢，当福音从撒玛利亚，从耶路撒冷传到撒玛利亚的时候，腓力在那传福音，他的确做了宣教士。但是呢，耶路撒冷的长老们听见风声，知道那里建立的工作，就去看一看，并且在那里为他们按手，叫他们受圣灵。这是唯一找得出在圣经里面彼得做了短宣的工作，但是跟今天讲的观念不大一样。所以我问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是短宣啊？而且圣经里面有没有短宣的例子呢？有没有短宣的教训呢？其实并没有，但是却有许多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有见习的榜样，就是说短宣也是一种训练的工作。怎么知道？因为最早的时候，十二使徒当他们被拣选，耶稣就呼召他们这十二个人在自己面前，不仅教导他们与自己同在，明白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并且打他们两个两个打发他们出去做宣教的工作。如果你读路加福音，更看见不仅耶稣基督打发十二个门徒，等到这一批头一批的宣教士回来以后，他们是的确宣教的实习，又打发七十个人，也是两个两个的打发他们出去。我猜想其中可能使徒们就做了那些带领的工作，他们已经自己做过一些传福音的工作，因此他们做了短宣宣教的带领工作，把这个七十个人也训练成将来预备做宣教士的。等到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当然就打发十二个门徒做宣教的工作，他们已经受过训练。所以我说宣教的训练是可以的，所以短宣也有目的，是训练我们宣教的意识跟一些宣教的策略。虽然圣经里面没有短宣这两个字，但是我们看见这些见习的榜样啊，在我们今天讲到的大纲里面有一些关于使徒行传十三章，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在安提阿教会被打发出去的时候做宣教的工作。很稀奇一件事情，你注意到，虽然是巴拿巴和保罗和扫罗，圣灵明明的指派他们往其他地方去宣教，他们最后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虽然这两个是直接受主差遣的，但是真正出去的人却不是这两个而已。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三章好不好？使徒行传十三章前面是说到他们这个几个教师和先知在一起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就打发巴拿巴和保罗，巴拿巴和扫罗去往外去。但是真正他们出去的时候，我们看见第十三章下面这一段，我们看见十三章第十三节啊，不是啊，对，第十三章十三节啊，其实前面呢第四节就开始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底下有一句话，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这个约翰就是称作马可的约翰，其实就是在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在他母亲玛利亚的家里，使徒们跟其他的聚会弟兄姊妹们聚会，第一次在那里祷告，被圣灵充满，被圣灵降临，圣灵降临的地方。所以说起来，这个马可家学渊源，他的母亲是一个爱主侍奉主的人，他从小就有机会看见这些事情。那个马可，也就是马可福音书的作者，也是他自己记载，有一个少年人，当耶稣基督被拿的时候，他就脱了衣服就跑掉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马可说起来是大有来头的。但是你看这个年轻人，当他我们到了十三节的时候，看见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他们两位使徒巴拿巴和扫罗，扫罗和巴拿巴最早时候往居比路，居比路是巴拿巴的故乡，他回到他出来的地方去传福音给当地的人，经过整个的岛，全岛传福音，也有一些圣灵的工作，在那里所遇见的有一些稀奇的事情，比如说那个遇见了这个巴耶稣，叫做巴耶稣的人，又有方伯、士丘、保罗，他们接受了福音， 而且保罗行了神迹奇事，叫这个伊利马，就是抵挡真道的西门，他眼睛暂时瞎了，不能看见。所以马可见到这一切奇妙的事情，但是很特别，很稀奇。当他们再回到大陆的时候，离开居比路岛，再往北面回去的时候，他就开小差溜了。所以我说马可真是可惜，要不然马可就成了保罗跟扫罗的接班人，他们所做的工作由扫罗巴拿巴开始，马可一定可以接上去。但很可惜，他没有预备好，这样一个人都没有预备好，为什么我不晓得。有些人说可能因为在这些侍奉中间太辛苦了，也可能遇见征战太大，他没有准备好。总之马可没有成为短宣的使者。我希望弟兄姊妹们，这一次我们报名会，待会要请徒弟兄会讲，要去墨西哥传福音，看看那里的工作。当然他有一个医疗传道的机会，我们也愿意参与。但是我们最希望的是弟兄姊妹们的心智得以培养，不要因为艰难而放弃。但是神的工作除了马可之外，总还有人接替。虽然马可没有得到这样的福分，但是我们又看见保罗在这工作中间一直都不断的提携后进，不断的带人。刚才我们读的这本书信是提摩太后书，就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在这本书信里面，你看见保罗和提摩太关系是一个 mentoring 的关系，意思就是一对一的带领，导师的关系，保罗带领提摩太走上侍奉的路，是从宣教的机会开始。怎么知道？因为我们看第十五章，使徒行传十五章这里告诉我们的。使徒行传十五章的背景是，已经保罗第一次宣教回来之后，他心里有意思，再去看望一下他从前宣传主道、有人信主、设立教会的地方。但是这回出去呢，却因为马可的缘故，我们看见在第十五章末了的地方，那里提到二人起了争论。第三十九节，三十七节开始，巴拿巴有意要代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严重到这样地步。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兼顾众教会。所以保罗带了希拉去了。以后当他到了特庇的时候，十六章告诉我们，他又来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的父亲却是希利尼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弟兄姊妹们，除了希腊之外，保罗在路上又遇见一个，在路斯德城里遇见一个。路斯德也是保罗从前在那里行神迹的地方，那里有个瘸子，因为保罗一句话好了就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们，也许在那段时间里面，提摩太已经开始注意到保罗的工作，而且呢，当地的教会也推荐提摩太跟随保罗。所以我们认为出去做宣教的工作，最好应当有教会的推荐，知道这个人他不是一个借此去观光旅行。有些人把短宣当作观光旅行机会，教会津贴一部分费用，好了，那我们一起去吧。其实他的目的并不在宣教，而在于观光。所以呢，保罗这个提摩太是教会推荐他，因为知道这个年轻人很长进，很不错，保罗就带了提摩太。这是提摩太开始跟随保罗的结果，也是他日后走上宣教之路成了传道人的原因。所以我们看见呢，一方面是教会的推荐，一方面是保罗的接纳，保罗认为他也不错，所以才会有保罗临终以前写提摩太后书，再三叮嘱提摩太怎么样继续做传道的工作。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从这里就回到提摩太后书，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写的书信中间最个人化的一本书。当然腓利门书也是写给个人的，但是提摩太这本书 除了讲到个人的关系之外，更多有工作上的教导。保罗教导提摩太怎么样做宣教的工作，怎么样继续他没有完成的工作，因为他的日子已经到了。他说他被交奠的时候到了，他离世的时候到了，所以把工作托付给提摩太。那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保罗讲了很多个人的经历，他在这里指着提摩太所做的吩咐，叫我们看见短宣培养的结果，宣教培养的结果。提摩太这个人被栽培不是在课堂里面，是在宣教工厂上面，真正的工作是在工厂上面走的。工作的意义不是去做工，而是让神做工在他的身上。今天我们有神学院的制度，但是我自己也教神学，我发现一件事情，许许多多的人读完了神学，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很多牧师都有这样经验，学了很多头脑的知识，但是在真正进到教会里侍奉的时候，发现不管用，不会用，不能用，怎么样？需要有人教导他怎么样在临场的时候明白所有的知识，怎么样应用在你的教会跟牧养中间。这个过程就叫做 mentoring， 一个带一个。我曾经在教会里面开过这门课，我们在组织学讲这件事情，什么叫 mentoring。 我也希望每一个上过这个课的人转过来带别人，因为每个人都需要有人带才会走上路。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新来搬家的时候，洛杉矶的路非常复杂，尤其是 Irvine 的路啊，没有一条直的，每条路都弯的，所以你这样走这样走我都搞糊涂。我在 Orange County 住了20多年了，30年，可能有40年，我算不清楚了。但是我发现 Irvine 路真难找啊，我们就有新来的弟兄姊妹们一下就走迷路，打个电话我迷路了怎么办，要去带他回来。 Mentoring 其实就是带路的工作，把你带上去，一步一步带他走上宣教的道路。那弟兄姊妹们，你看保罗怎么带提摩太，也就是说你看提摩太怎么样学习。我常常勉励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基督徒要做一个终身学习的人，因为总有我们不知道需要更加学习的。我也说一个人如果常常学习，他就越来越成熟而不会老化。一个人所以老化了，因为他不肯再学了，他就是这样子了，保住老本就可以了，所以他就耗尽他的老本，一直到他去见主为主为止。其实神给我们生命是历久长新的生命，而且保罗告诉我们说，外面的身体外体虽然毁坏，里面的人一天新是一天。怎么会一天新是一天？因为在圣灵里面不断的更新，因为我们在知识在真理上面不断的更新，所以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兴旺。虽然年纪大了，像诗篇里面告诉我们的，像橄榄树，在圣殿两旁的橄榄树常常叶子发青，常常发青，而且汁水很多，到了年老也要结果子。这就是今天我们生命的现象，不是老化，而是越来越成熟。这次夏令会我们的主题是迈向成熟，不是迈向老化，迈向成熟。为什么我们的生命需要天天更新，在圣灵里面天天更新？提多书告诉我们说，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不断的更新，我们就不断的长进。你看提摩太怎么学习，这里告诉我们，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说，他是保罗这样说的，他说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服从，先注意服从两个字，不是光光听见而已，存在他的心里面，真正的佩服，真正的接受而去实行。所以保罗的教训，保罗写了这么多的书信，每一本书都有真理的教导，从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每一本书都有许许多多的教训。我们也读了教训，但是到底有没有完全服从，这就是考验。雅各也告诉我们，不要单听的，要行道，真正的服从一定有实行。所以最要一件事情，不是我们学了多少，而是我们接受多少，真正变成我们的一部分，不再是头脑的知识。不仅是保罗讲到他的教训，更讲到他自己的品性，讲到他的心智，讲到他的信心，讲到他的宽容，讲到他的爱心，讲到他的忍耐，特别是讲到他的忍耐。 弟兄姊妹们，今天如果我把这个七个字七件事情一样样都讲，又要到十二点半才结束了，那你们都听了受不了了，我也受不了。所以我们就暂时不讲这些，只说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教训本身虽然有价值，不如我们的生命实行更有意义。这里所讲保罗的品性、心智、爱心、宽容、信心，这些事情都是保罗生命的一部分。教训可能是外面进来的，但是经过内化的过程就变成我们生命的实体。为什么每个人都听到结果不一样？有些人他很长进，几年之后生命很长进，很不一样。我如果用读书来做比方，我们考进大学的时候大家程度都差不多啊，最后一名跟第一名保送的不晓得几分，第一名跟最后一名考进去的差不过二十几分三十几分。但是毕业以后有一些长进的同学可以做那些懒惰同学的老师都不止，真的是这样。为什么？他有没有认真，有没有努力？基督徒不是信主以后就等着抬着花轿进天堂，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有许多学习的过程。上一次我们讲提摩，我不晓得是不是上一次还是哪一次讲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就讲到一个人生命的长进，当他领受了教训之后，我们有盼望，因为我们需要来实行。而在这些事情上面，当一个人真正认真实行的时候，才会把我们所听见的道理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神的话一定影响我们的生命，若是我们让他做工的话。所以这个暑假的时候，我也要开始讲一些基本的东西，我在这里还没有讲过怎么样读圣经，读圣经的方法。我只有对少数几个人讲过，那也感谢主，有些弟兄姊妹们真的接受我的建议好好读圣经。那有些人说，周牧师你圣经为什么这么熟啊？不是完全靠读的，是因为讲圣经，越讲就越熟。因为你讲给别人听说，如果自己不懂，骗自己都不行，骗不了人也骗不了自己。所以认真去寻求，感谢主给我机会，我来读圣经，为的是我能够明白，变成我的生命，然后能够帮助弟兄姊妹们也走在这条生命的路里面。那这位姊妹她第一个说，你圣经怎么熟啊？我说你只要好好读就熟了。她说什么是读经的方法？我说读经的方法很简单，就是一个字，读。怎么读圣经？读就好。那读有方法，其实怎么样能够叫你生命读的东西变成你的一部分，这个就有讲究。开卷有益是不错的，但有些人益处多一点，有些人益处少一点。所以我希望能够在暑假的时候开这一门课，暑假的时候主日学呢会各班都停下来，让老师们有机会休息，那让我有机会也从基本的事情上面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怎么样读圣经。保罗教导提摩太，因为提摩太的认真学习，从保罗身上所学的不光是知识而已，看见他的榜样，这个榜样显出保罗是怎么样一个人。这里所讲每一件事情，特别是当我们去一个字思想的时候，真是发现说保罗不是随便写这几个字。提摩太呢，也就在这些事情上面他受了教训。保罗提到一件事情，你知道是跟谁学的？保罗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一节里面他这样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今天我们的难处，没有人敢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都说后面一半你们要效法基督，那基督怎么效法？如果没有人学基督，那我们学出来基督怎么知道是对还是不对？今天早上我又经过自己的书架看一看，有一本书叫做 The Imitation of Christ， Campus 写的，很出名一本古典的书，讲效法基督。弟兄姊妹们，我们都应当效法基督，但是在我们眼前都要有看得见的人。虽然每一个人都不是完全基督的形象，但是从别人怎么学习跟随耶稣，我们也学会不少。所以这就是榜样的重要，也就是教会里面需要有更多的人，成熟的人成为别人的榜样。不要太谦虚的说，不要看我，我是软弱的。如果每个人都软弱，基督徒的能力在哪里？基督徒的刚强在哪里？ 我们应当学习基督的样式，也应当从那些肯追随耶稣的人身上看见一些榜样。当然我们身上有软弱，所以需要人知道明白，而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得到赦免。上个礼拜彭牧师讲的信息，我相信他是完全对年轻人讲的，叫他们原谅他们的父亲。为什么？因为这一代的父亲没有做好，是我们有很多不完全，所以需要儿女们原谅，也没有错，但是不是借口。父亲应当做一个好的父亲，如果他肯跟随天父的话，他如果能从天父学习，他就是一个最好的父亲，也很少需要父儿女的赦免连原谅，对不对？我们的软弱不是我们永远软弱的借口，而是我们的软弱叫我们知道什么地方需要刚强，需要重新学习。弟兄姊妹们，今天教会的软弱，因为没有很多像耶稣的人，怎么办？不是说哎，不要看我的软弱，而是我们好好从头再来，好好的跟随耶稣。尤其希望有些人蒙神恩典，能够成为别人的榜样。至少在宣教的工厂上面，保罗是提摩太的榜样。保罗告诉提摩太，你知道跟谁学的，这句话大有把握，而且这句话一点都没有骄傲。因为保罗提到的也提到他受逼迫的光景，不仅是你要跟随我的教训品性等等等等，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存在心里，而且说什么？保罗说你也看见我所受的逼迫和苦难。弟兄姊妹们，跟随耶稣的路不是一条平顺的路，不是没有苦难，但是在苦难中间蒙神的怜悯和拯救，确实比苦难所付的代价要更值得。我再说，跟随主不是没有代价，但是保罗说为了将来所显现的荣耀，现在所受的苦，罗马书第八章说就不足介意了。保罗从来没有隐瞒他受苦，不是花言巧语，跟随耶稣的人什么都平顺的。是大卫说，因为他跟随神，我的江山稳固。但是你不能光看大卫这样说江山稳固，他所受的逼迫是何等的逼迫，连亲生的儿子都逼迫他。扫罗不用说了，连他亲生的儿子都要逼迫他，家庭的问题，各种的难处，许许多多的难处，包括像个示每这样的小人，一面扬土一面讥讽大卫，你这个流人血的。弟兄姊妹们，大卫不需要说，因为圣经给他记载，大卫说我的江山稳固是神的恩典，但是并不是说他没有难处。弟兄姊妹们，今天你在宣教工厂上面一定会看见许许多多你意想不到的难处，不要紧，因为那是训练我们的品性，训练我们的志向，训练我们的信心，训练我们的人格，训练我们这个人。我不是做很多宣教的工作，但是我也去过宣教工厂，我去非洲那里做一点工作，你就看见那里的人住怎么样房子，他们住在土房子里面，用土盖的房子，中国也有土房子，乡下地方才有，他们是在城市里面，在城市里面还有土房子，暗无天日，一个小洞。弟兄姊妹们，这样生活，但是也是神所爱的，那里也有基督徒，我们传福音到那里，教导那些在当地做牧养工作的人，我们教导他们，让他们对于圣经有更深的认识。老实说，去那边教他们，我学的比他们教的更多。为什么？我知道福音在每一个文化中间需要自己去扎根立基，这也是宣教的工作的一个最重要一件事情，让神的话语进到每一个文化、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团体中间、每一个不同人群中间。我们不过是个媒介，最主要的传扬是神的话语。我们不是去表明我们的爱心，而是因着神的爱把神的话语带进去，让神的话语改变他们，使他们生活有目的，使他们生活有盼望，使他的生命有自尊，知道神的爱他们的结果，让他们得到救恩，使他们能做一个不仅得到永生，并且能改变社会文化环境的人。宣教的目的在于改变人的生命，救恩的目的其实不是叫我们仅仅不死而已。耶稣说的不错，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还要复活，没有错， 但是不是仅仅复活而已，那一个生命的价值在于耶稣基督自己进到我们生命里面以后，他成了我们的生命。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圣灵生的就是圣灵，从灵生的就是灵。他对尼哥底母所说的话，说到生命的意义进到人的里面，本质上的改变。从此以后不再是我，基督耶稣在我里面活着，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所以弟兄姊妹，又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生命需要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再一次的彰显耶稣基督荣耀。这是道成肉身的意义，也是教会我们讲敬虔的奥秘，大在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头一个，神在肉身显现。所以弟兄姊妹们，宣教工厂上也是一个机会，叫我们的生命被改变被塑造，需要我们有极大的忍耐，希望我们有极大的爱心来接触这些人。不是你自己同文化的，不是你自己所了解的，也不是你的语言，但是神的爱激励你，叫你肯为他们把你自己生命放下，把你的生命放下，把你的生命给他们，把你的时间给他们，就是把你的生命给他们。当你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你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一份子。真正宣教成功的那些宣教师都是把自己生命投下去的。我不需要再说戴德生的话，他那最有名的话，想有多少英镑多少性命，没有一个不留给中国。大家都知道这句话，千镑英金千条性命，不是为了中国，是为了基督。弟兄姊妹们，这是宣教的精神。但是短宣是一个起步，你不出去看，永远不知道各地需要是什么，你也不会有那种感触。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你看见保罗先告诉提摩太他的生命怎么样在他的面前做了见证，你从我学的成为你的生命，你也要照样去做，存在心里，而且呢要不断的实行。然后第三，然后保罗又告诉他什么呢？逼迫，逼迫是不能避免的，但是是必要的。为什么？因为这里所显明的不是你的能力，在一个受欢迎的环境中间，你永远显不出基督耶稣生命的韧性。而且耶稣也说过了，学生不能大过先生，他们怎样逼迫老师也照样逼迫学生。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用他自己的血埋赎我们这些背叛的人，在十字架上面他竟然能够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弟兄姊妹们，这一个爱，十字架的爱，我们不一定能为人舍命。很多宣教士是死在宣教的工厂上面，但是从古以来教会有一句话，宣教士的血就是福音的花朵，也是福音结果的原因。不惜性命把自己摆上，所以生命影响别人。所以逼迫，这里讲的逼迫，保罗很简单几句话，他说你在以哥念，在安提亚、以哥念、路斯德所看见这些逼迫。那弟兄姊妹，你想一想看，保罗带着提摩太走是什么时候？是第二次宣教。这里提到的是第一次宣教的范围，换句话说，从这句话里面我们知道，保罗到了以哥念、到了路斯德、到了安提亚的时候，提摩太已经看见保罗一切的工作，远远的看见，但是一定留下很深的印象。弟兄姊妹们，你说保罗有没有人带过他？也有的。是谁？斯提凡。当斯提凡寻道的时候，保罗都看在眼里。虽然他当时是逼迫的，逼迫斯提凡那一帮人，他也替那些打死斯提凡的人看守衣服，但他仍然看见了这一幕，看见斯提凡的壮烈。他在那里说要把灵魂交给神，像耶稣一样，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讲的话如同耶稣讲的一样。这件事情震撼了保罗。同样的，保罗在路斯德、以哥念、安提亚所受的困难逼迫，我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他说。提摩太看见了。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不到宣教工厂，你看不见，无论人讲给你听的，或者你从书报杂志看来的，都不如你亲身。我们说百闻不如一见，就这个原因，你需要走出去到宣教工厂。 但是保罗没有停在这里，他说这一切主把我都救出来了。怎么救的？神的大能大力，宣教的能力是背后圣灵的工作，神迹奇事能力。我常常说，弟兄姊妹们知道我们不是极力主张灵恩派的工作，但是我常常讲一件事情，我说弟兄姊妹们，我出来侍奉主四十几年，我也看见不少神迹奇事。我不是说我做了什么神迹奇事，一个像样的侍奉主的人从来不说他做了神迹奇事，连彼得都不说。彼得说，不要以为我们的虔诚和我们能力使这人行走，是耶稣基督那个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不从这里学榜样，你就不知道怎么样看见神迹。神迹其实行出来不是因着你的名，是因耶稣的名。你怎么可以夸口说我行了很多神迹？绝对不能。我只说我看见很多神迹，不是我做的，我看见过。弟兄姊妹们，保罗怎么说？这一切主把我都救出来了。他完全是被动的。其实这里面所说出来的信心是什么，你可以查验。保罗告诉提摩太，你看见这些，你也看见神怎么拯救我们。既然神呼召我们去做神的工作，就把能力给了你。马可福音这样说的，马太福音这样告诉我们的。所以在宣教工厂上面会遇见许多的神迹奇事，很多宣教士回来见证这些事情，看见神的工作。神迹奇事不是人所能做的，这一切你不一定在这里看得见，因为这里没有什么逼迫。什么逼迫啊？礼拜天你不来做礼拜，有人逼迫你吗？你来做礼拜也没有人逼迫你，不要说不做礼拜了，没有人逼迫你。你说牧师逼迫你，给你打电话叫你来聚会，对不对？什么叫逼迫？当我们预备进前度日的时候，保罗说不仅是这样，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进前度日的都要受逼迫。有时候我也觉得很危险的，我们好像逼迫太少了，是不是我们不够进前的，没有进前度日的需要啊？但愿不是，是神的保守和怜悯。这里保罗一转到一件事情，回到最根本。他说什么？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保罗说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是你因信耶稣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姊妹们，传道的根本是什么？上一次我们讲保罗传福音基本的内容是什么？圣经。保罗去做宣教的工作，第一个他进入会堂讲解圣经，记不记得？圣经是一切的根基。我给弟兄姊妹提出挑战，你要好好读你的圣经。有一位姊妹，她刚开始说问我圣经怎么样，我说你去读。她说好，听你的话，我三年要读五遍。她三年零两个礼拜读完了，读到第三遍，她已经告诉我，牧师你讲话对了，开始我明白圣经。我告诉你，今天虽然有很多 concordance， 很多这个手机上面可以查圣经，那不是你的圣经，不是你的，因为都在手机里面，不是你的，不在你的脑海里面。你的脑子不是那个 computer， 可以在里面 manipulate， 可以转来转去把里面意思搞出来，不行。除非你去点它，除非你去用它，甚至根本，除非你好好把它背下来。你没有圣经，你脑子里没有圣经。保罗说你是从小明白圣经，圣经能够拯救人，不是圣经本身，是里面的话。不是话，是圣灵借着他的话把福音放在我们心中。不仅是对不信人讲的，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好处多多。圣经能改变我们的生命，塑造我们的性格，如果你不读，对你毫无用处。这圣经使你有得救的智慧，不是客观的，是主观的，你要读。读完以后呢，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使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什么叫善事？不是做好事，做得对， do the right thing。 今天我们需要生活的准则，圣经是你的标准。好了，这里保罗把他事情教完了，最后告诉提摩太一件事情，简单的说就是务要传道。在第四章第三第二节，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劝诫人，警戒人，劝勉人。保罗告诉他说，你要尽传道的功夫，你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这是保罗临终对提摩太的遗言。保罗过去了，提摩太也过去了，但是这个传承的原则永远不过去，我们应当学习。我说我今天讲到短一点，所以现在我就请涂弟兄、涂维平弟兄上来给我们报告一下短宣，墨西哥短宣。之后我要请李宗同弟兄来做报告，给你15分钟。
谢谢周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来到贵教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墨西哥短宣。那其实我是从2006年开始做跨文化宣教，做了大概7年的时间。那跨文化宣教大家都知道，我们到一个地方去，语言也跟人家不通，文化也跟人家不懂，那我们要做什么宣教工作？那有些人就跟我讲说，那你去那种地方，你也一点果效也没有，你也不能叫人信主，你也不能传福音。我说对啊，我们去做跨文化宣教，我们并不是要叫人信主，我们并不是要传福音，我们也没有在看果效，因为叫人信主是上帝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传福音不是我们的工作，跨文化传福音是当地牧师的工作。我们语言不通，我们怎么去跟人家讲圣经？我们连跟人家沟通都没办法，要问厕所在哪里都没办法，怎么去跟人家传福音？所以呢，我们跨文化宣教，我们是去帮助当地的牧师，帮助当地的宣教士，让他们传福音。我们把我们的能力，把我们的财力，我们送到那个地方去，使当地的牧师他有能力在当地传福音。因为我们去那种地方，一次去就2天3天，那暑假的时候长一点，1个礼拜，我们做不了什么事，所以只有当地的牧师才可以做。但是我们可以持续的去，一直的去帮助当地的牧师做。那为什么要选墨西哥宣教呢？就是我们教会，我是在艾恩台福教会聚会，我从2011年开始推动墨西哥宣教到现在2年。那我为什么要推动这墨西哥宣教？有几个蛮大的原因。第一个是我们是可以，墨西哥离我们非常近，从我们这边到墨西哥只有2个小时。那这2个小时过了那个边界以后，生活完全不一样。那我们到那边去，我们除了可以帮助当地牧师去牧养他的教会，我们也可以帮助当地的人。那我们去用3天的时间把一个小房子盖起来，让没有房子住的人有房子住。那我们可以去做这些工作。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去到那边，我们可以学会感恩的心。你看，只有2个小时的路程，我们在这边的生活跟在那边的生活完全是天壤地别。所以你当你去了那边之后，你再回来你的生活的这个地方，你会很感恩，你会感谢主给你这么好的环境在这边生活。那也可以让很多年轻人下去看看以后，因为他们一直在美国生活，他们不知道外面世界是怎么样。只有2个小时的时间，让他们下去到下面去，他们马上就可以感受到，同样在这个地球上，为什么大家生活差这么多。那第三个也是，当我们下去的时候，其实因为只有2天3天或几天，你的花费也很低，那你也不用跟公，有些人都会说哦，公司没办法请假或什么，我们都也有周末可以下去，你也不用花太多时间在那边，你大不了就跟公司请个1-2天假，你们也可以下去。那整个家庭下去的话，花费也比你一个人回台湾或去中国的机票还要少很多。所以我们开始推动墨西哥短宣，那为了除了帮助当地人，也帮助各个教会，让他们有开始有一些短宣的动作。因为当你开始做短宣的事了之后，你会慢慢的会对服事神会一步一步的更进步，然后会去做更多的短宣事工。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开始。那我大概介绍一下我们在墨西哥短宣的一些事工。那对不起，这个要 要先跟大家说声抱歉，因为我以为我在英语堂分享，所以我全部都是用英文。那我再大概跟大家讲一下，麻烦下一个。我是从我们教会开始，从2011年开始做墨西哥短宣。那这是我们从跟那个 CMA， 就是 Christian Mission Alliance 的美国分部跟墨西哥分部一起合作。那从那我们是去他们的一些短宣中心，然后开始做。那从那时候开始做，这两年来我总共带了至少11个教会下去到墨西哥，那到现在为止，我们有3个工作的地点，就是在 Tijuana、Ensenada 跟 Mexicali， 有这3个地方。那请下一个，就给大家大概看一下地图。Tijuana 就是左上角那一个 ，Mexicali 就是右上角，那 Ensenada 是下面这一个。在8月的时候，我如果贵教会有很多人报名，我们大概是会去 Tijuana 这个地方去做一些短宣的事工。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们的 mission statement 就是我们是要去那边植堂，但是我们并不是我们自己下去植堂，而是我们帮助当地的牧师在那边建立教会。我们就是用我们少许的能力跟财力，在那边帮助当地的牧师做这些的事工。那我们也在那边做一些就是关怀的事工，因为我们会一直下去，一直下去。然后不停地下去，去跟当地的人认识，然后我们帮助那牧师去牧养当地的会众、当地的小羊，这样。那我们在 Ensenada 其实那边很多很需要，还有 Mexicali 其实也都很需要很多房子，因为那边人其实住的地方，你去看根本不叫房子啊，就是几片木板，然后叠起来的东西。那我们每次下去，我们看人多人少，人多的话我们会多盖几间房子，人少我们就盖一两间，或去帮忙把教会修理好，这样子。所以那我们就想说用更好的方式去盖这些房，去那边盖房子帮助人。那我们在这未来的3年到5年之间，在提瓦纳那边，我们现在是要盖一个主日学中心，一个在提瓦纳的一个教会，我们要盖一个主日学中心。那我们也是希望能培养跟当地的会众有一些感情，就好像是自己的家人一样。然后，在 Ensenada 那边，我们持续的我们在帮助那边，我们有跟6、7个教会一起合作。那他们那些教会也都是很破烂，不像贵教会这样这么的美丽，都很破烂。所以我们都每次我们下去就会去帮他们修教会，然后去帮他们，还或者是去帮他们会众盖房子这样。那在 Mexicali 那边，我们也是要去帮他盖主日学教室这样。那在未来的5年到10年之间，我们是希望说在 Tijuana 我们可以把那个主日学教室盖好之后，我们也要去帮他盖一个refuge 的那个 shelter。 就是其实美国把一些非法移民从中南美洲非法移民到美国的那些被抓到之后，其实他们都是丢到 Tijuana 去，所以那些人都变成是那边黑道的 victim。就是因为他们被美国丢出来之后，他们在那边也没有工作，没有吃饭，所以常常就是被抢、被杀或者什么。所以那边的牧师有这个感动，想要盖一个这种 center。那我们在未来5年到10年，我们会去做这个工作。那 Ensenada 我们也是继续的在帮助修教会，因为教会很破烂，所以每次下去就修一点，每次下去就修一点，希望能慢慢把一些教会给修好。那在 Mexicali 那边，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不知道神允不允许，在那边我们可能会在帮助那边的牧师开神学院这样子。那我们从今年开始有了 medical 的 mission， 我们今年下去了2次，做了医疗的短宣，然后也有做 dental 牙医的短宣。那希望如果贵教会有。其实你不需要是医生或牙医，你也可以跟下去，因为我们只要一个医生，我们就需要3到4个助手。就算你去那边拿手电筒，就算你去那边拿东西，都是一种服事，不一定说只是在那边做医生的是服事而已，大家都是一样在服事这样子。那现在就是谁可以去呢？其实我在写这个的时候应该要这样讲，是谁 愿意去。因为常常当你收到呼召的时候，都会跟神讲说，神啊，我在这里，但是差派他去好了，不要找我去，因为我很忙，我家里有小孩要带，我工作很忙，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怎么样，那个人没什么事做，你叫他去好了。但是我觉得像宣教这种工作，是你愿不愿意去的问题。不管你做了什么事，你只要扪心自问说，你有没有尽心尽力的在服侍我们的神，这样就够了。那贵教会有位弟兄也跟我下去两次了，也帮助了一个教会盖了一个楼梯，然后现在也在帮提瓦纳的教会要准备要把主日学教室给盖起来。所以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不管你是多大的年纪，你们都可以去。但是只有一种人不可以去，是就这么一种人不可以去，就是你离开美国回不来的。你就没有，你是可以去，你去了之后你就可能要在那边当长期的宣教士了。对，因为你就回不来了。所以只有你没有办法回到美国的这种，我不鼓励你去，除非你有心要当长期的宣教士。那其他只要你可以再回来美国的，我都很鼓励你们去。而且我鼓励不是鼓励你一个人去，是你带着你的家人，你们整个家庭一起下去。因为我每次我们下去，我看到那些爸爸妈妈带着小孩一起在那边服侍，不管是儿童的 program， 不管是在那边盖房子，他们回来他们的见证都很美好，而且他们家庭的关系也都变得更好。这样，尤其是小孩子，很多在美国长大的小孩子没有看过墨西哥长什么样，下去回来之后会变得比较感恩，会很感谢你们为他所做的一些很多事，还有神给他的一些恩典。那我今天在这边分享就到此结束，阿门。
那现在还有十分钟，我请我的朋友李仲同弟兄来做一点简单的报告，好吗？李弟兄是以前代表美国一个公司在中国做了很多年，你是在那里是总经理吗？还是什么？还是投资？反正你去投就是了啊，很大一个公司，什么公司呢？我想李弟兄不愿意说，待会你们要知道自己问他啊。那就给大家一个线索。人人都知道这个品牌的啊。那我不是要讲这个，而是说他在中国这么多年之后，他里面有个负担，特别说到在职场宣教的问题啊。希望弟兄姊妹明白我们的使命跟我们可以做的工作。李弟兄请。
好，谢谢。啊，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非常高兴那个周牧师能够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啊，这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事情啊，要在十分钟之内把15年来的感恩跟大家分享 ，OK？ 所以这个要分秒必争 ，OK？ 我是刚刚去北京的时候啊，15年前去的时候啊，是去摩托罗拉工作啊，这个公司呢啊，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公司啊，然后我在那边工作的时候，去的时候啊，跟这个公司只签了两年的约啊，就以为在那儿待两年就走啊，但是我们心里有个心愿啊，就是刚才那位弟兄所分享的，就是愿意，我们愿意在那里为主所用啊，所以后来呢啊，就有机会呢啊，上帝在这个北京呢给我们开了很多很多的门啊，今天就跟大家说一些门啊，起先是在这个摩托拉一个 high tech 公司做事，后来呢，上帝很幽默。啊，给我一个机会呢，让我去一个 low tech 公司做事，啊，这个 low tech 公司呢是经营房地产跟这个百货的啊，当时是北京最大的百货商店啊，当时我就是代表这个崇光百货呢欢迎世界小姐啊，所以那天有50几个全世界最漂亮的女孩子跟我同一个房间啊，不过那天我太太也去了，所以没问题 ，OK。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然后在这个集团里面呢，也做很多培训的事情啊。好，下一个啊，有一次这个传媒大学的一个老师问我说：“哎，你可不可以到我们传媒大学来讲，用英文啊讲讲课？”我说：“讲什么课？讲复活节。”我说：“讲复活节很好啊。”我说：“头一个叫讲复活啊，对吧？第二呢叫讲谁复活，对吧？所以可以在一个国家级的一个学院里面上课的时候正式讲耶稣基督。”毫无疑问 ，OK， 上帝开了这个门以后呢，上帝的幽默感一直在我身上出现啊， 另外一个机会呢是参加这个企业家世界论坛，那天的聚会呢是两个人主讲啊，一个是我是个基督徒，另外一个呢是人民大学的副校长，他是马克思主义权威。然后我们两个人用同一个这个讲台来讲管理啊，讲完以后好多人告诉我，就问我说，哎，你是不是基督徒啊？啊，这是因为在管理里面呢少不了这个信仰的东西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后来上帝继续开门啊，在这个人民大学啊做一些演讲啊，后来下面啊在清华大学有培训啊，因为本来我是学的电子计算机，后来呢做的事情都是跟管理有关系啊，到了最后呢，上帝更幽默呢是让我到北大去当老师啊，教的是这个硕士班啊，讲的是什么呢，是讲管理，不是讲电子计算机啊。有人说呢，有史以来最好的管理者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建立的教会一直到今天2000年以后还在。最好的管理的书呢是圣经，因为教导你人跟人应该是怎么相处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啊。所以在啊，那这个北大的学生呢啊，知道我跟我太太结婚了这个45年了 啊，所以呢就让我们讲一个专题，叫做婚姻中的战争与和平。那这里面有很多圣经的教导在里头啊，所以这是回来想想，那这个是那个是个 poster 啊，是我太太在北大里面那个 poster 前面照的相啊，他们这个海报啊，海报这个宣传啊，那这个专题很受欢迎的，我们在里面前后讲了3次啊，这个不同的机会讲了3次啊，下一个，上帝更幽默呢，不但是在学校里面，在政府机构啊。他们有一个专利局，他们要训练一个处长级的这个培训啊，要培训管理，也让我去讲啊，所以在这里也有机会跟政府官员啊这个打交道啊，把一些这个管理的经验告诉他们啊。下一个，那后面一部分呢就是说到这个信仰上的事情，侍奉啊，刚到摩托罗拉啊。起先我们是在这个国际教会聚会，后来有一天我就碰到两个基督徒，我们三个基督徒说，哎呀，三个基督徒在一起应该干什么呢？应该成立查经班啊，因为以前我们北美不是留学生就是查经班嘛啊，所以查经班就出来了。第一次聚会呢只有7-8个人啊，有3个基督徒，其他都是不信主的人。那天晚上我们是从6点到8点啊查经。查完经以后呢，有一个人就问问题，从8点问到10点，问问题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离开，我知道这个气氛不一样了啊。第二个星期又聚会了，那个问问题的人把他的太太跟他6岁大的女孩子都带来了，说这个信仰太好了，我一定要让我全家人都信。好，我们的查经班本来6-7-8个人啊，就忽然一下子人数增加，很多不是这个摩托拉人也都来了。后来呢就有人问说，我们星期天怎么办？我们也不知道中国的教会的这规矩是怎么样，我们说，哎呀，那我们就开始个主日崇拜好了啊，这里头都有很多上帝的带领啊，这个呀我没有时间讲呀，但是很快呢，我们就成立一个就开始有主日崇拜了。我们当时没有一个意向说我们要建立教会，根本就没有，但是只要你愿意，上帝推着你走，给你不断的开门，哎呀，不是这个摩托人也来聚会了，所以人数非常的多。啊，我们在一个弟兄的这个家里面聚会，一下子根本就坐不下了，客厅坐不下了，饭厅坐不下，全都坐满了。我们一定要宣布说，请不要再带人来了。我想教会很少有这样的问题啊，请不要再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啊。好，下一个。后来幸亏呢，有一个非典啊，有一个叫 SARS 来以后呢，我们就可以不在房间里面聚会，可以在外面聚会了。哎，我们就在一个弟兄的这个工厂聚会，那个时候。啊，很快我们就是120人，啊，当时呢是浩浩荡荡啊，我们有很多的车，很多的这个东西，到了这个农村的工厂，结果政府对我们这个非常关心啊，就给我们明示暗示啊，就说你们不可以这么多人聚会，你可以化整为零啊，我们就分了这个4个地方聚会，后来我们就改成6个地方聚会，这是其中一个聚会的地方，这是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是我这个中国公司的老板的客厅，可能是全中国这个家庭教会里面最豪华的一个地方 OK， 可以坐这个坐着100多人啊，在这前面笑得很开心的是当时这个摩托罗拉的这个中国区总裁，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弟兄啊，将来有机会我希望他能够到这边来看看啊，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退休会，每次退休会一直要培训干什么，都是人报名的人非常踊跃啊，下一个。啊，也是很多人信主，在我们当中的很多都是这个年轻的啊，young professional 啊，信主啊。我们每次试洗大概是差不多40个人啊。下一个，那，婚礼啊，我们那年轻人多，所以婚礼特别多。我跟我太太呢啊，做这个婚前辅导做了33对 ，OK， 那每一次婚礼都是一个啊做见证的机会，很多人从来没有机会到过教会的，哎，他。经过一个基督徒的婚礼以后，他说：“哦，原来信仰是这么回事。”就开始很渴慕啊，所以我们主持了很多的婚礼，啊，上帝又给我们机会呢，去到这个苗族的地方去拜访啊。那个地方的苗族的人50%以上的是基督徒，每一个村子里面最大的建筑就是教会，你不可思议。这是什么？这是清末民国初年的时候，一些英国去的传教士在那边做的工作。啊，对这个社会影响非常的大啊！下一个，啊，他们奉献怎么奉献呢？是抬着他们的这个五谷杂粮来奉献 ，OK， 呀，这个是非常感动人的啊。后来我们有机会跟这个三字教会啊，跟他们来往啊，也是也建立很好的关系。下一个，啊，这是在教会北京的教会，你基本上准时到的话，你基本上找不到位置的 ，OK， 一定要提早到 ，OK。这是聚会的情况啊，这是在宽街教会啊，他也请我们去啊，去那里分享这个上帝的信息啊，对我们非常接纳啊。这个是有一个中国的基督徒，他自己开了一个啊一个助养中心，等于是一个孤儿院，专门收养呢被弃这个父母遗弃的孩子啊，而且呢大部分都是有这个脑瘫的问题啊 ，cerebral palsy 这样的问题。啊，所以在这里呢，这个姐妹凭着她的信心啊，做了为神做非常好的工作啊，我们也参与这边的事情啊，谢谢。好，下一个，最后呢，跟大家分享这句话啊，耶稣说啊，我们一起来念好了啊，这是耶稣的话 ，OK， 请，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和收割的人一同快乐。啊，我不知道10分钟到了没有。假如没有到，我还有一个故事要跟大家分享。OK， 啊，看看表。OK， 牧师看看表。他不准。OK， 那我们就停到这儿。OK， 好，谢谢。好，谢谢大家的机会。